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让我们祷告。神啊，帮助我们，再一次帮助我们，今天早晨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荣居首位的。神帮助我们来抵制这个律法主义的这个发动，不论是通过有的人希望能够遵守律法，以为这样做可以让自己更属灵，或者说能够更得到神的奖赏。神帮助我们能够和这些持错误观点的人能够帮助他们，鼓励他们，让我们明白我们所得的自由是因着神的恩典，是来自耶稣基督的。让我们帮助我们行在你的光中，也让我们不要让任何人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自由喜悦夺去。也让我们能够帮助到这些持有错误观点的人。在我们在座的，如果有人还不是很清楚和您的关系，你是创造者，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拯救者，求你能够在他们的心里做工，能够在他们的心里能够有真理显给他们，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让他们明白唯有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说到法律，我在Google 了一些，查了一些不同的国家有许多一些非常好笑、非常可笑的一些律法。比如在英国，那个法律还有一条法律是说，如果给一头中毒的牛动手术，那是犯法的，你不可以给它动手术。在西澳大利亚还有一个法律写的说，如果你拥有多过50公斤的土豆，那是犯法的。在泰国，如果把钱踩在脚下，那是不行的。在南澳的维多利亚州，伤害信鸽，那是违法的。更糟糕的是，在西弗吉尼亚，美国的西弗吉尼亚，神职人员，大家知道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吗？就是比如说牧师啊，这个神职人员，他们是不允许在讲台上讲笑话或者幽默故事的。也许有的时候这是一个好的一个提醒，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会成为一个法律，在美国的西弗吉尼亚州。大家会听到这些的时候会觉得说很搞笑，真的是觉得又荒谬又可笑。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在许多教会，今天的许多教会所列下来的一些规条，一些要遵守的，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可能就笑不出来了。因为许许多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教会他们的一些规条，他们写下来，他们希望许多人要遵守，或者也强迫其他人遵守。而这些规条变得很重要，好像大家更注重的是外部的这个遵守规条，而不是从心里面来遵守神的律例。上个星期我们看了我们如何能够成长，能够在神的真理里扎根，在神的话语里成长，这是一个生命，整个生命的成长过程。我们在我们的重生，我们的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 我们一旦得救了，我们的成长，我们的成圣，那是一生的过程。但是有人却用外表的一个遵守规条来限制人，这样的话就会让我们的成长会有一种发育不良或者萎缩的过程，甚至是窒息。因为许多人认为说，我们用人类的人为的这种遵守规条来证明我们是多么的属灵，我们想通过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这样的事情，有的人会觉得说，只要我做这些事，我也不得不这样做，因为我被告知我必须这样做，只要我做了这些，我就跟神的关系就对了，我就能够得到救恩了，或者我就会很更属灵了，我好像比周围的人要更属灵，因为我做了这些，我没有做那些。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观察一下律法主义的几个表现。这里有许多是我自己看到的，或者我自己个人的成长的经历，这些观察一共有六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都倾向于认为别人是律法主义，但我们自己不是。事实是，我们实际上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倾向，就是有律法主义的倾向。我们也本质上面也是很容易去论断别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我们会觉得说这个是可以接受的，那是不能接受的，我们会觉得说我的罪好像要比他的比别人的要轻一点，我的罪闻起来好像都要比别人的罪要好一些。第二个部分我发现就是，律法主义是会高度传染的，也就是说会很容易蔓延的。在我们的脑海里，我们总是觉得说法利赛人，唯有法利赛人他们是律法主义的，他们有许许多多的规条，他们都能记得住，他们也把它写下来，然后他们自己遵守，他们也要强迫别人遵守。但实际上我们也有这样的倾向，而且律法主义会很容易就是会传播开来的。耶稣就批评法利赛人他们的假冒伪善，在马可福音七章这里说到，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伪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因为他们只是用嘴唇来敬拜我，他们的心是远离我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律法主义使得本该充满活力的信心会变得毫无生命，他会把我们服侍神的喜乐的心给拿走，让我们会觉得忧心忡忡，好像觉得我们一直都不够好，因为神已经释放了我们，拯救了我们，把我们从罪的辖制中解脱出来了，但是律法主义却会让我们仍然又回到了这个捆绑当中。第四个方面，律法主义会让人产生自义、论断和定罪，会让人误解所谓的要做一些肉体上的牺牲，才可以获得神的喜悦。并且不管是自己做，还是更希望别人也来遵守。第五个方面，我们看到律法主义会让我们产生分裂，因为律法主义要求每一个人都要生活在某种规条之下，也换种话说，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像我这样过日子。 第六个方面，律法主义使人不可能真正的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因为律法主义会成为一个障碍，一个绊脚石，会让我们看不见耶稣。许多人甚至成为律法主义，甚至包括我自己，我并不是说别人，包括我自己都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本性上就有这样的一个倾向，比如说举例子说，今天早晨如果我带领大家祷告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做一个特别祷告的时候，我也许会站起来，然后我跪下来，我会可能会说，大家请大家跪下来祷告，然后我们就都跪下来祷告。然后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可能你瞥眼看了一下你周围，哎，好像你旁边的人他没有跪下哦，然后我们就很容易的来做一个论断，说，哎，这个人怎么搞的，为什么他不跪下来祷告。然后回到家你可能还会继续的想，你会觉得说跪下来祷告是多么的好，你也深深的体会到跪着祷告能够有更好的跟神的交流，然后你自己觉得这样做非常好，但是你又发现为什么其他人不跪下来祷告呢，你就变得生气愤怒，你甚至会有自鸣得意，自以为是，至少你觉得你做了对的事情而别人没有这样做。你看到律法主义会造成怎么样的一个结果，非常容易的，当然跪下来祷告没有什么错，而且是非常好的，但是很快可能就会变成教会的一个规条，变成我们来论断别人的一个规条，我是这样做的，你为什么不这样做。这就是当时在哥罗西教会所发生的。在新约书里面，比如罗马书腓立比书，还有希伯来书，这些书里面都有讲到，都有这个提到怎样能够解决，能够处理律法主义。因为人们很容易倾向于说，我们必须要遵守一些特别的规条，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一切都是来自神的恩典的，并不是因着我们做了什么才得到的。我们要学习今天的经文，我们主要的要记住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记住我们在法律上的地位，其实也就是指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我们要清楚我们在神里面我们是谁，我们成为怎样的人是因着耶稣基督。因为我们能称为神的儿女，我们被神称义是因着神的奇妙恩典。就像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六节说道，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的自由了。不要让敌人把你的这个得到真自由的这个喜乐拿去。我们每一个信徒在神的灵进驻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自由了，我们就得到了这个救恩，没有人可以把我们从神的手里夺去。所以这里使徒保罗他提到了四个方面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有一点，我们回到前面的几节经文看一下，第二章第十节说到，我们在他里面是得了丰盛，我们是完全的了。 这里这个词在他里面，在神的里面，这个 in him 在神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帮我们凭着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承认神为我们所成就的，神已经完全了这个救恩，没有缺乏。因为神是完美的，我们仅仅要理解，就是我们在神里面，我们已经是完全的了，神已经为我们成全了救恩，我们是完全的。第二个重要的我们能看到的是，我们是活着的。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是活着的了，我们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了。这里也提到了这个受割礼，当然这个受割礼是犹太教，是犹太人的一个需求，是他们的一个规条。在旧约里面，他们当时在哥罗西教会就传着流传着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信息，就是说啊，你们这些外邦人，你们也要遵守犹太人的受割礼的规条，你们外邦人也应该要受割礼。其实神从来没有说过受割礼可以代替救恩。我们几周以前，我们在这里有进行了敬礼，敬礼受敬是意味着说我们在水里面完全进入，与耶稣基督同死，然后同埋葬，然后再从水里出来，同复活。但是这个过程从来都不能够来代表或者替代了我们的信心，因为在他们这些受洗的人里面，他们的心里已经认耶稣基督为主，而受洗的这个洗礼只是一个形式，一个仪式，这个仪式本身并不能够救你们。那么当时的哥罗西教会就流传着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教导，有人希望外邦人也能够像他们那样能够受割礼。在耶利米书的这里，耶利米这个先知他就讲到说，其实他们的心是没有改变的，因为这些人，他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这里说到你们要自行割礼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重要的是心里的，而不是外部的怎样行。看一下第十三节、十四节，神已经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又涂抹了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的、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的罪已经被涂抹了，神已经把它撤去了，已经把我们的罪和耶稣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即使是你的一些你认为非常严重的罪，你自己都不能够原谅的，神都已经赦免了，神耶稣基督的宝血都已经洗净了，我们已经是完全的被赦免了。十五节说到我们是得胜的，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架夸胜了。 他们把耶稣基督绑来鞭打他，把他钉上十字架。但我们看到，而这个相反的事实却发生了。表面上看，似乎耶稣基督被击垮了，被钉上了十字架，但是这恰恰是神的救恩计划。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受死并且复活，他战胜了死亡，他得胜了。在使徒保罗他写给当时的哥罗西书信，在那个时候是那个时候是谁在控制的这个权势呢？是罗马人，是罗马帝国。他们是一个从立了各种各样规条的一个时代。罗马人侵占了当时的哥罗西，把当时那些剩下的人他们把他们的这个就是武器也都缴下来了。他们就拿着这些武器，他们是去投降的。然后许多人他们就一直走到罗马，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游行，许多的人走上街，然后有那些军队，然后那些失败的那些军队，他们的武器就被缴下来，他们像这个就是失败的人一样，就是在街上被人游行，人们就嘲笑他们，向他们扔石块。然后他们就嘲笑这些人，这就是当时的一个图像。然后在最前面，谁是我们的常胜将军呢？那就是耶稣基督。那些人他们以为他们把耶稣基督绑来鞭打钉上十字架好像是得胜了一样，但实际上耶稣基督藉着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救恩，他是战胜了死亡的。在临前十五章这里讲到，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我们得胜了。死的毒钩就是罪，而这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但是保罗说道，感谢神，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战胜了死亡，我们战胜了，我们得胜了，我们是得胜有余的。是神决定了我们是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被赦免了，我们的罪已经被涂抹了，我们已经得到自由了。要记住这些，这也帮助我们能够理解第二个部分，就是要我们抵制律法主义的这些诱惑，不要再回到旧的时空。我喜欢保罗所说的，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到三节这里说到，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他说到，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吗？是因听福音吗？你们既靠我们是怎样得救的？我们是凭着信，听信福音而得救的，我们不是靠行律法。保罗继续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难道是靠你们自己的努力得救的吗？所以最好的方式，能把这个律法主义的杂草 把它除去，就是要记住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地位，我们是完全的，我们是活着的，我们是被赦免的，我们是得胜的。有几件事我们要做，第一就是我们要拒绝被外部的事物所论断。十六节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因这些是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这段经文第一个词是什么？说的是所以。当我们看到如果一个经文它是以从所以来开始的，那就是要我们要注意了，后面要说的重要的事情，一个总结，它是一个总结，所以这样子。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不要让其他人用他们自己的一些额外的所谓的属灵规条来限制你。在以前，在那些一些宗教领袖，或者他们是有许许多多的规条，他们会每年都要遵守一些规条，或者说在每个月要遵守一些东西，每个星期他们要守安息日。实际上对每一个信徒，他们认为所有的这些在旧约里面所建立下来的这些怎么样守这些规条，要守一些律例，还要献祭。但是要知道这一切都是后世的影儿，这一切形体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到了。第二个方面，我们是要拒绝虚假的诠释。看第十八节说，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辜的自高自大。而这些人他们觉得自己有一些特别的知识，作为一个结果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他们和我们的元首耶稣基督就分离了。我们要拒绝虚假的这些诠释，我们的最高权柄是耶稣基督。我的权柄并不是说我是牧师，我的权柄是来自耶稣基督，我只有宣讲耶稣基督，宣讲神的话语，并不是说我是牧师我会有什么特别的诠释。第三个方面，不要用外部的规条来衡量你的属灵的生命。这里二十节说，你们若是与耶稣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然活在世俗中，服从那不可尝、不可拿、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因为这些规条是使人徒有智慧之名，是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这些都是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没有功效的。都这样子说的时候，好像表面上看你很有智慧，可能我真的这些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是没有功效的， 他没有改变我们的生命，没有从里面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只是在外表，就像那些法利赛人，他们的外表好像看上去非常的敬虔，他们祷告的时候晃来晃，摇头晃脑，拿着圣经在街上走，他只是一个外表，让人们从外表看上去说，哇，这个人看上去真的是非常敬虔哦。但实际上耶稣基督是怎么说？你们的心是邪恶，你们的心远离我们，你们只是嘴唇来敬拜我。让我们能够定睛在耶稣基督，定睛在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上。我们与神的关系和神的关系的亲近要成为我们的渴慕，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是要和神有亲近的关系。比如举个例子，我和我太太的关系，如果我定一些规条来遵守，来好像遵守这些规条，我和他的关系就会好起来吗？如果我和他的关系只是来遵守，我要做这个做那个，那么我和他的关系会是怎么样呢？大家会想象有多亲近吗？如果只是为了遵守某些规条，我相信我和他的关系应该就不会说有多好。因为我们真正的好的关系是要基于我们的深深的相爱，而不是基于我们遵守了做了什么。比如这星期五我有空，如果我去我有空星期五，假设晚上如果有什么事情会能够阻止我和不要和另一个女人去约会呢？是什么呢？是害怕？是啊，是会害怕。有什么能够阻止我再有其他的一个女朋友呢？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婚约吗？这一定是不行的，不能靠这些外表的外部的这些规条，而是我和我太太的一份真心的相爱。我爱她，我愿意寻求和她更亲近的一个关系。因为如果我去再去和另一个女人约会，再有一个女朋友，这个是伤害我们的爱，这是从我的内心的，是我的一个内心的渴慕与她的这种爱的亲近的关系，并不是因为一些写下来的一些其他的规条让我不那样做。所以有其他的一些诱惑的时候，我会很容易的说，我会很容易的抵制，是因为我跟他的一种亲密的关系，我不愿意伤害他，因为我爱他。同样，我们和我们的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和他有一个亲密的相爱爱的关系，他宣称我们已经称我们为义了，我们在他里面已经是完全的了，我们的罪已经被涂抹了，他爱我们，他接受了我们，我们在神里面已经是得胜的了，我们是自由的，爱神爱他。让我们一同站立，我们花几分钟，让我们的内心对神的话语做出回应。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其实我再还是要说，实际上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本性是很容易让我们成为律法主义者的，我们也很容易去论断别人的。但是我们要记住，我们是凭着神的恩典而得救的，我们也是凭着神的恩典而成长而成熟的。 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渐渐变得有一些变成个律法主义者，我们也是要求神帮助我们，要跟神认罪祷告，再次的回归神，委身给神，要跟神认罪，求神帮助我们更爱神，帮助我们与神的关系更亲近，我们的渴慕，我们的目标都应该是亲近神。让我们祷告。神啊，谢谢你天父，谢谢你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为我们所成全的，在他我们有了生命，我们的罪被涂抹了，在神里面我们得胜了。神，就像耶稣基督所说的，如果神的儿子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真是得自由了。我们已经从罪的辖制中被解放出来了，我们已经不是罪的奴隶了，我们得到了神的赦免，得到了他的悦纳，我们被神接纳了。帮助我们能够在生命中行在神的光中，让我们更深的、更多的能够爱主，因着爱神，而不是因着遵守律法、遵守各样的规条，或者是遵守其他人给我们的建立的规条。谢谢神给我们的这样的自由，是神里的自由。我也祷告，如果在座的还有人还在挣扎，还不知道不认识神的，我求你能够开他们的心，让他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也可以和我们来聊一下，我们为你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大家坐下，我们下面会有一些事情来宣布。谢谢凯牧师的今天的信息。在我们解散之前，我们有几件事情，让我们看一下。我们有在3月31号星期五，对不起，是在4月1号星期六，我们会有一个年轻人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活动。这个不是一个筹集款项的一个活动，而是年轻人，我们要关心周围边的社区这样的活动。我们很快会有另一个洗礼，如果你已经信了耶稣基督，或者说你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很久，但从来没有被受过洗礼，或者说你受洗礼是用不同的方式，而你愿意来再一次的来受敬礼，也欢迎你来和凯牧师谈一下。这是我们的一个通知。我们也继续的要为我们差派到 南非的宣教士 Wayne 和 Kirsty 祷告。我们教会是从2013年资助这对夫妻在南非宣教的。好，下面有没有人庆祝生日，和有没有从今天到下个星期六有过生日的，或者上个星期你过生日你没有来到。Vanessa, 还有吗？还有吗？有没有结婚纪念日的？没有。好，那我们一同站立来唱祝生日歌。艾丽莎，生日快乐！让我们一同祷告，然后我们会有主日学，大概十分钟。神，谢谢你，谢谢你对我们这样的好，谢谢你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帮助我们为耶稣基督而活，让我们继续的在神里面有长进。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